曹操剪草除根，杀死了刘琮，去了一个心头患呢、啊。他重赏了于禁，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，让他手下的卑谏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。曹操吩咐的很清楚啊，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，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是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，都给我绑到襄阳来，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。卑谏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，呵，去的风火，就是快吧，回来的麻利，也很迅速。回来见丞相交令，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，就剩那小院了，前门上栓，后门上锁，什么什么都没有，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，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。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，哎呀，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，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，如果探听着了下落，或者把他给我捉来，我是必有重赏。可把曹操恨坏了，他恨这诸葛亮，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，比徐元直高上十倍，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，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，我先把他母亲诓来，然后徐庶就到了。我听说这诸葛亮啊，对他妻子皇室乐英是非常恩爱，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，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，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，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。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，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，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，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？早已搬到了三江。孔明这夫妻呀、啊、可与众不同啊，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，而且是志同道合。孔明出山辅佐玄德，火烧博望坡，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，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，老三呢、啊、咱们收拾东西。诸葛瑾奇怪啊，嫂子过着好好的，怎么收拾东西，咱不能在这儿住了，你就赶快收拾吧，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。从此啊，叔嫂就大包小流的收拾开了。黄月英告诉诸葛瑾，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，咱们就得搬家。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，真是没过几天，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，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，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，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。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，别说一个曹丞相，六个你也找不着月英夫人的下落了。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，也是一无所得，全都向曹操回了令。曹操这个气，这诸葛亮，哎呀，他越想越后怕。第一，他就怕刘备，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搁在心上放在眼里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，这个韬晦计，青梅煮酒论英雄，他愣把我给糊弄了，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马走了， 你说他厉害不厉害？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，可真如猛虎添翼了，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正在这时候，荀攸进来了。丞相，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？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？嗯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。丞相啊，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，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，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，他背城和咱们一战，他是以逸待劳啊，就能跟咱们打几年，他都断不了吃的。我们这寄养得一点一点往上运，那得多困难。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在刘备手里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。哎呀，荀先生，不劳你嘱咐，我早就想过了，我非把刘备捉住不可。今日不管怎么说呀，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。荀先生，我还派兵啊，我要亲自统兵去追。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，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。不过有一样，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，缺乏一个向导官，就是得有个领路的。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，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，他走得不远，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，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。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，但是得有个带路的。我听说襄阳这会儿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，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，还没见着本人呢。荀先生，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？荀攸一听，那好办呢，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，他不想着保您，把他请来问问他。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，曹操一问他，文聘掉泪了，说我身为武将，不能据土守城，我没有脸面再出事，所以我想在家隐遁。哦，嗨，文将军，如此留从难成大器。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，他以重贤得名，他喜交贤士名人，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，实际刘表不会用人。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，嘿，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？文聘一听这话说的有理，嘿，文将军，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室吧。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，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，你去给我做前导官，追杀刘玄德。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贱官夏侯恩为第二队，曹洪率领着燕宁、马延、张仪、焦楚、张南为第三队，夏侯惇率部将钟进、钟申为第四队。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、夏侯渊、乐进、张辽、张合、于禁、许褚亲自追杀。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，不管是哪一路人马，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。这可够急的呀，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，正好追上刘备。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？日子可不少了，但是他走不动啊。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，占居此城好拒曹操，玄德呢不忍这么做，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，你看如今倒好，进不了襄阳城，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，我于心不忍，干脆咱们走吧。 孔明先生没办法，这才告诉玄德主公，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，光是这么走不行，咱们上江陵吧。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，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，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，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，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。玄德一听，正合我意，他领着这些难民呐、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。孔明先生还不放心，他让玄德写封书信，叫云长带些人呐、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，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。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，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。这时候玄德就领着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，哎呦，这个可怜呐，根本走不起来呀，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。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，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又走不动，他怎么能行军呢？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，那能到哪儿啊？难民太多了，是越饿越冷，越走不动啊。所以说最多走10里。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，玄德下来祭奠，他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，惊声人兄，小弟对不住您呢，我辜负了您的重托，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，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，是小弟我无能，不但父兄之托呀，也失民之望哦，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，多可怜，我兄有在天之灵，救一救他们吧。玄德这番话，所有的这些难民呢、都落了泪了。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，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，那蔡氏蔡瑁不要他呀，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，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，也不至于有今天，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，现在在墓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？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，玄德这才止住悲声，继续赶路。又走了好几天，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，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，主公啊，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，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？玄德一听，哎呀先生，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，要不这么着吧，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，先生对刘琦有活命之恩呢、看在先生的份上，他不能不发兵。孔明一想，我去趟倒是可以，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，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？玄德看了看，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，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，不会有什么闪失。随时这么说，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。他临走的时候派简雍、糜竺、糜芳保护玄德，让三将军张飞断后，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小，全都安排妥当了。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。玄德呀，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，这一天到晚10里也是他，8里也是他，能走几里算几里呀。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，前边快到当阳县了。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，走到这儿啊，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，肚子里没食儿，身上又没衣服，天是越来越凉啊，哎呦，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，你就听那哭声吧，哭的是悲悲切切，凄凄惨惨，这哭声是百里相闻啊。 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。玄德一看，别走了，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宵吧。他想在这歇一晚上，夜至三更，忽听一声炮响，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，大事不好，曹兵追来了啊！玄德一听，赶快迎敌。他说迎敌这功夫，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。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，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，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。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，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啊，嘿，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，哇，大喊一声杀呀，就冲上来了，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，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、啊、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啊。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，所以这就打起来，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。玄德奋力死战呢，也杀不出重围去。正在危急时刻，三将军张飞赶到了，他大叫一声：“兄长，随我来！”张飞杀开一条血路，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。刚杀出重围来，前边有一将拦路：“
刘使君，慢走。”
玄德一看呢，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，哈哈，呸，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，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？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？你今天降了曹操，还拦住我的去路，你那廉耻何在？让玄德这几句话把文聘给骂的是满脸通红啊。文聘害臊了，一带马跑一边去了，把道给让出来了。张飞一看这倒不错，他保着大哥就杀出去了，一下子杀出老远去，这才找了一片树林子，暂且在这会儿喘口气儿吧。手下的军兵啊没多少了，黎民百姓也找不着了。玄德刚下马，只见由远处跑来一人，满脸是血呀。谁呀？是糜芳。
主公，大事不好了。
何事惊慌？
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。
一代曾讲，
子龙投了曹操了，是我亲眼目睹，
一派胡言。可把玄德气坏了，子龙啊，那是我四弟，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，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？你是满口胡言！
哎呀，主公，是我亲眼所见，
绝无此事。哎呦，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，急得他一跺脚：“哥哥，您快别这么说了。常言说得好啊，画人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、啊。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，说不定那赵子龙就许变换了心肠。
哎，三弟，我不许你乱讲。
子龙在跟随我的时候，我也正在难中啊。子龙啊，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。富贵难动其心呐，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。他是我的四弟，与你呀、啊、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，乃是我手足之将，他怎么能背我呢？
三弟，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？
哎，他这个
张飞点了点头，哥哥说的也有理。
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呀，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，而且我得问问子龙，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，
我可就对不过您了，
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，你们随我来。说了他飞身上马了，提起丈八矛，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。可把玄德急坏，三弟不许妄为呀，
他想拦住张飞，那哪拦得住啊？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跑到了长板桥前。
三将军勒住马，挺身一看，哎呦，对面这乱哦，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。
三将军再回头一瞅，哎呦，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，一共啊是23名。张飞一想，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？我得用一计。您看三将军这样，粗中有细，他想使个计策。是个什么计呀？三将军拍着额爵想了半天，有了。他看前面有一片树林，三将军立刻吩咐自己亲随小校，你们赶快到那树林子里边去，把那树枝先砍下来，绑在马尾巴上。你们这不是二十几个人吗？分两队，10来个人算一波啊，是一波由东往西跑，一波由西往东跑，只能在这树林子里边跑，可千万别出来，可别让人家曹兵看见，听见没有？按令而行。这些小校都差点乐了，心说三将军今天要使智谋了，这能行吗？这个不敢不遵令啊，全跑树林子里边去赛马去了。这儿就剩下三将军一个人了，他立马横枪把住了长板桥头，等着赵子龙。子龙真的去投曹操去了，哪是冤枉死了赵云喽。他不是奉令保护玄德的家小吗？就是甘夫人、糜夫人和幼主阿斗。阿斗乃甘夫人所生，现在还怀抱着呢。曹兵这一上来就把车仗给冲散了。两位夫人一看呢，不能在他车里坐着了，那太显眼了，再说这车仗也走不起来了，只得下车。一下车，两位夫人就掺杂在老百姓里边去了，子龙就找不着了。可把子龙急坏了，他心想，我怎么这么无能啊？当年二军侯关云长被困曹营，保护着两位皇嫂十几年呢，后来听说兄长的下落，云长将军披马单刀保护两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，千里走单骑，人家没有半点差错，把两位夫人送到主公的跟前。您看看，我奉军师之令保护着主公的家小，这还和主公在一起，还有这么多的人马，一下子把两位夫人和幼主保丢了，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？我得找去呀！子龙催马摇枪，带着身边30-40个军校，他就杀进了重围。这通找，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呀？正在往前找着呢，忽听有人叫他：“子龙将军！”啊！子龙扭向一看，是简雍。简雍腿上中了一枪，被人家给挑下马来了，差点把命饶上，现在刚苏醒过来，他看见子龙，子龙赶忙过去把他给扶起来了。简雍先生，你看见夫人没有？我看见了，在哪里？简雍哆了哆嗦，抬起手来，东西南北指了一圈。子龙一看，这到底是在哪边啊？
刚才还在这儿来着，我只见夫人在百姓之中，可能就在前面吧。
哎呀，子龙一跺脚，这话跟没说一样啊。他赶忙让一个小校腾出匹马来，
让简雍先生提上赶快去追主公。我你回禀主公说我子龙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幼主，不管是上天入地也得寻到。如果我寻不到夫人与幼主的下落，我是绝不生还，死了我也不回去了。简雍上马走了，子龙继续找。找着找着，子龙突然发现呢，一个推车的小校，正是推二位夫人车站的那小校啊。子龙过去一把把他抓住，你可曾看见两位夫人？这小校一看，哎呦，是子龙将军呐、啊！将军好可怜呐、啊，我只看到了甘夫人了。我见甘夫人披发显足，混杂在百姓之中，就是头发也散开了，光着两只脚啊，大概就在前面。子龙顺小校手指的方向催马就追上来了。他看前面这有几百名难民哦，是东冲西撞，也不知道往哪边跑了，都让曹兵给杀懵了。子龙低低的声音问，甘夫人可在里面？甘夫人可在其中？只听有人搭话了，子龙将军妾身在此。子龙勒住战马，大瞪双睛一看，果然是甘夫人。他甩蹬离鞍，下了坐骑，俯身在地，向夫人请罪，使夫人受惊，乃子龙之罪，请夫人上马，我保您去见主公。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大一声炮响，对面闪出一哨曹兵来，为首的一员大将手提三挺大刀，在他身边马上捆着一个人，正是糜竺。这员将是谁呀？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。淳于导把糜竺给抓住了，他押着糜竺啊，也在找两位夫人。淳于导心想，今天我抓不到刘备，我能把刘备的夫人抓住，那我是奇功一件呢。他把那大刀刀头压在糜竺的肩头上，他让他认，你说谁是糜夫人，谁是甘夫人，你要认出来我饶你不死，认不出来我就杀了你。糜竺先生那心情啊，比淳于导还着急呢，他恨不得一下子能发现两位夫人的下落。淳于导啊，一边走着一边问他，哎，你可曾看见哪个是甘夫人？No, 哪个是糜夫人？说着话，淳于导把那大刀在糜竺的眼前一晃，好家伙，冷森森凉飕飕啊。糜竺先生突然间惊叫了一声，哎呀，甘夫人就在此处。